大家好，我们是
重新录一段，
我是 Lisa，
我是 Kelly，
Cindy。
我今天很不爽的一件事情我要先说，因为昨天今天是5月2号嘛，然后应该会是明天上架，反正5月是什么季节呢？是要报税的季节、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说
报税，
我就我啊什么
啊报税啊、
哦、不是什么意思、哦、
好的好的，
忽略
忽略忽略你应该很久没有报税了吧？
我啊有啊，我刚刚报啦、啊、我刚用信用卡缴费哦。看我这个小机灵。
反正我就是看完之后，因为我其实大概在30岁以前我都没有在缴税的哦，因为我收入太低，低到
我我以为你要讲逃税小秘籍嘞。
对啊，
不是不是，
又在自我揭露了。
不是不是，反正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说过，我30岁以前是没有任何存款的、然后反正我这一次报完税之后想说怎么要缴这么多钱。然后又很不爽的是，我想到国民党那些人有领我缴出来的这些钱，
哦，对啊，那些立委对不对？
我就非常生气，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么的愤怒，因为之前没有实际拿钱出来，觉得还好，但是我现在要实际拿钱出来付薪水的时候，我觉得。OK， 你们在搞什么？ Oh,
对啊，就是看到这些国会乱象，我想说，我缴的税金还不是就是给民众党的那巴西不去投票代工哎、欸。
对，
然后他们就是薪水小偷，
还有那个要修劳基法的啊、那个我真的火大，我就劳工，然后你
那个出生之犊，
牛许婷。
他是郑运鹏的。
为什么这么郑重的介绍他？
没有，因为
他讲，
因为他的名字很难念。
哦，好，他干嘛？
他郑运鹏的对手、欸。
对啊，打败郑运鹏、
他就是突然间提出说要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突然
提，前天啊，前一天，
对，
就是、430的
前一天说要修改劳基法。
他哪来的勇气？梁静茹给的吗？
现在还有人在这样讲吗？
有。我昨天最新看到的笑话是有人说他期待哪一天梁静茹在下面回说干我屁事。
好，反正他就是提说要修改劳基法、其中一个关于试用期的规定、他说因为之前这个试用期都没有入法规、所以呢他就提出说以后的试用期薪水不得低于应聘薪资的80%。
那不就是在帮人家开后门吗？在帮资方开后门算吧？
算啊，因为其实你把如果把真的定了80%，然后你入法规的话，以后还有谁会真的乖乖付全薪？
就是我已经帮你定好下限了、
对，就是那个楼地板效应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提了这个，然后当然就是劳工们以及民进党也是有针对这个抨击。
抨击啊
啊、我想请问，怎么会想要在劳工节前夕提这个？也是、他很的他，
我觉得他就是复制贴上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劳动基准法。
对，
这个是中，所以中国的法律的规定，
中国法律里面是有试用期的。可是因为我国的法律，我现在是学那个傅昆萁言必称我国，所以我国的劳基法里面其实并没有明定试用期的期限。对，所以牛场庭牛许婷跟尤浩等人呢，他们就是提出说要在修改劳基法，然后明定试用期。3个月，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入法了、
可是台湾其实本来应该是说虽然没有试用期的规定，但是就是基本上录用就是等于我们正式应聘的劳工的规定嘛。
你们不管有没有试用期，你们只要有劳雇关系，你就必须支付最低薪资，这个
对
这个是本来就是应该的。然后就算你们之间有讲好试用期，比如说3个月、1个月，但是那个试用期期间一到，或是在那之前，你们觉得可能彼此合不来，要结束这个关系，你还是必须支付。
哦、
你还是必须要支付他相对应的、应该得到的薪水。
是是。
而刚刚 Cindy 提到，就是。就被人抓到说他这个提案的内容跟中国的法条几乎完全一样。那这个时间点也是在
傅昆萁
从中国回来之后提出来的法条，就会被人家质疑说你们到底是在跟谁一起唱和。
为什么他一去有很多的东西都中国化了？
而且有一个我讲一下牛许婷的那个辩解，他说我们没有要把台湾的法律修成中共的法律，因为立法院的网站是连不上中国大陆的网站。
等一下，
烂死了！Hello， 你24小时都坐在立法院是不是啊？
你们还有立委直接去到中国？
对啊，你手机没 WiFi， 你手机没有 5G 哦。
超诡异的，
就是这个辩这个辩驳真的是听起来很
辩啊，
很苍白无力耶。
没错，
那其实针对那个试用期的规定，其实像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那个工会团体上街嘛？那其实就是也有提到，那有部分劳工团体的代表呢，就是有站下国民党的这个提案，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的对啊，他们就是觉得说。劳资合议这件事情是假的，所以如果所以他们其实有部分并不是所有的劳工代表都这样讲，但是有部分的劳工代表是支持国民党的，就是说试用期是应该要入法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但是那个文化大学的法律系教授邱俊彦教授，然后还有政大劳工研究所的陈志约老师都有出来讲说，其实试用期是双方磨合的一个过程，然后并不是说你入法了这相这个薪资啊什么的就会做相关的调整。那而且现在劳动部的函释其实已经可以足够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不需要特别在劳基法再针对试用期做规范这样子啦。对，
说到这个试用期，我有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不是有说过礼服秘书，那时候对婚礼产业很有兴趣，所以我去应征那个礼服秘书的打工。然后我去的时候呢，那个老板娘上班第一天，老板娘就跟我说，他那时候面试没有跟我讲到，他是我已经上班第一天下班的时候才把我叫过去说，我们试用期有三天，然后这三天是不执行的。
哈？怎么可能？
我就哈，对我喊很大一声，
这个是违法的，他而且是现行的法律就违法，
没错没错。
对，
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脸超臭，我说哈，然后那个老板娘就看我，可能看我的脸垮的跟大便一样，他就说。五分钟又把我叫过去说，不然我这三天给你半薪好了，毕竟做事拿不到钱的感觉不太好。
哇，什么东西？
你也知道，
可是这样讲还要谢主隆恩欸。
对啊，因为我那个时候的基本薪资是120时薪。
天哪，
我说啊，不就谢谢你给我一个小时60块。
那你可是你后来，
我后来就很生气啊，
听起来还是有做下去欸。
没有没有，我后来因为当天我就下班了嘛，然后我就那时候看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就先回家了。然后后来我就已经就是在跟家里讨论说，我要就是怎么检举他，然后我就绝对不可能做下去。的同时，他突然又传赖跟我说，因为他说什么明天有人临时不能来上班，问我能不能来代班，然后说要给我时薪120，我就觉得
好奇怪，
什么意思？那这样试用期有什么意义？就你说的试用期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后来我就很生气的附上了一些劳基法的法条，然后我就说，
你也是很呛欸，那时候那么年轻，
我是以你为傲，
你不要惹金牛座，
尤其是谈到钱这种事情。
对，我就附上去，然后我就跟他说，这种不老实的公司，我不打算继续做了。然后我就说，重点来了，我说隔天我会去拿我昨天的薪资。请准备好装在信封里面给我。
可是这样应该也只有几百块，对不对？
管你的，我要拿、啊。
Oh, OK，
可是这样子
还会再碰到面呢、欸？你没有在怕？
我没有在怕啊，我没有理亏啊。有问题的人是他、啊哇，对，反正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劳工的权利就是。光是要自己捍卫自己的权利就已经很辛苦了，然后现在国会里面还有人要帮你们这样子扯后腿，
而且因为对我来说，大家虽然说什么劳资共赢啊，然后合议，可是对我来讲，劳资的利益是永远不会对等的，
对、
啊、
对，没有错。
所以要如何保障劳工方的最大权益，就是真的是法规要周严。那但是我就真的是有点不懂中国国民党到底在干什么、欸、
他们应该现在是大陆国民党的，
然后、哦、大陆国民党、
欸、Google。已经有人帮我们改了啦，
改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说他们现在是大陆国民党？
因为傅其坤，
傅其坤吧？
等下这个脉络好复杂，我觉得好难讲。
先讲傅其坤，
奇异狗。
不是傅其坤的由来是他那时候不是去中国，然后那个王沪宁不是接见他，他就王沪宁就一直叫错他的名字，
接连讲傅其坤，
而且我不确定是不是故意的。
他一声都不敢吭
欸，当然啦、啊，哪敢
都没有说不好意思，我的名字是，对他都没有讲话，乖了跟什么一样。
而且我觉得王沪宁 这么聪明的人，感觉就感觉是故意的。
真的吗？
我不知道啦，
道欸、
但总叫错很多次哎、欸。
可是因为其实叫起来也是合理的啦。
齐坤啊
，OK， 他为什么最近讲到那个大陆？他是故意的吗？
他是因为他是那个国民党团的总召嘛，嗯，然后他们在五月一号的时候。那个蓝绿在立委的，在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都有提出一个临时提案。
Okay.
然后呢，在傅昆萁就在施压说，那个民进党你所提的临时提案里面，你的“中国”这个词要全部改成大陆。
嗯，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中国看得比较舒服。
而且他就是在会议里面讲说，我们不要讲中国，我们就是这个中国的词一律都要改成大陆。然后与此同时呢，他也要求说，政府应该要立即开放平潭往返台湾客运船直航的提案，
海上客运。
对，海上客运。
我想到我缴的税有一部分被傅启坤拿走了，我帮他买了机票，让他飞去中国，然后回来奉中国的旨意，说什么都要改成大陆。
而且
什么意思？是九二共识在他心中发了芽吗？
而且就会让我觉得，干我的税是缴给北京政府，
应该已经发成那个国泰世王那棵树了吧？
台南城大
何止发了芽？因为他刚刚讲到的那个客运的那个
海上客运
的事情，其实就是他这次去中国的时候，那个中国那一方所提出的芝麻善意。
芝麻
真的是芝麻善意啊，
因为他就是说
蒜皮心意，
对对对，他就是说你台湾你要先恢复这个航线，我才中国才要恢复福建居民赴台湾团体旅游的这个权限。
我们台湾到底欠他们什么？
就是
我欠你的、喔、我欠你的是不是？我有欠你哦、喔。
哎，但所以就很扯啊、而且重点是还被人家挖出来说，傅昆萁你自己以前在立法院提出的临时提案里面，你其实也讲过很多次我国跟中国。
那就是很明显他到底是去中国谈了什么东西啦。
就是他们不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上一次有讲到
闭门
会议嘛，
然后不准媒体在里面嘛。
对，里面到底讲了什么？
现在花莲还在算是还在复原，
是啊，
建设还在复原的过程中。傅启坤他自己就是是花莲选区的立委嘛，
是
他没有在积极的协助花莲从赈灾中恢复过来，反而是我觉得其他人也不算什么帮不帮，但是你到底在干嘛？
因为他很努力啊，我振兴花莲的观光就是要开放陆客啊，他很努力啊。
OK， 好，是萧美琴最近他，因为他跟花莲的连结很深嘛，我相信他应该也是觉得很难过，就这一次花莲的灾损蛮大的。
因为人家都会笑说什么花莲国，花莲国，说傅启坤是花莲国王。可是其实花莲再怎么样也都是台湾
啊。对啊，是啊。
那其实萧美琴，因为我是看他前两天，好像就是昨天吧，在那个民进党的直播，因为圈圈上有太多人 po 截图了，就大家看到美琴就是都发疯这样子。
那个什么老板叫我开直播那个节目的那个片段在。串上面有一大堆，
他看他有一个画面是好像要看一瓶酒还什么嘛，然后
把
眼镜那个变成发箍这样弄起来，我真的是
被电到，
是不是？
这是什么百合情景？啊、
这有百合吗？
我跟他的百合，我在电视上看，看着他看着手机，然后我跟他百合了起来。
OK， 因为他就是在节目上就是推广非常多花莲的农产品，而且他你就是你看他讲，因为他自己说他是第一次直播，结果他讲超顺，因为他只要讲到花莲，他就可以滔滔不绝，他就是什么小农他都认识，然后什么名产哪里的特产，花莲的特色，他全部都不用看稿，巴拉巴拉直接全部讲
出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访问美琴的时候，她几乎后来我们出来的成品也都没有什么剪啊。
对，
因为她就真的是信手拈来，她就是
脑袋装很多东西。
我们问了她什么问题，她就是可以对答如流。
而且我必须要说，我看了那个直播啊，我又在检讨我自己。
你又怎么了？
我又检讨我自己，我就觉得美琴对花莲好有爱，我是不是对基隆太严厉了？
原来是检讨这个，
我是检讨自己。我想说，天哪，因为确实在选后会对台湾的那个政治情势会有点失望，那尤其对我的家乡基隆，我又会有一种哎恨铁不成钢，然后那种很沮丧的感觉。可是美琴没有哎、欸，他在花莲受了蛮大，可以说是挫折吧，人生
蛮大的委屈，
对，蛮大的委屈。但是像这一次，从4月3号大地震以来，他的整所有的社群媒体、脸书什么，一直都在讲花莲的事情，然后他也有在地震过后，他也有亲自下去看状况，对，然后在直播里面也一直在讲说，花莲需要什么样，大家可以来买花莲的产品啊什么的。
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
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
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
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
好啦，我们可以来讲一些小心眼的故事了吗？
小心不小心吗？
我觉得这
我刚才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接，
这
为什么小心眼会被接在美琴后面？
因为这阵子徐小欣的事情，徐小欣的事情，就闹得蛮大的，然后他的名字又很好取谐音，所以所以我就身为热爱谐音的台湾人，我看得很快乐。
小心眼
，OK， 小心眼怎么了？
小心眼最新的进度啦，就最新的进度是他原本要告一个彰化的
社头，
来自社头的一个 IP 位置，然后他就之前不是说什么质疑说是那个网军吗？
反正就是之前在 PTT 上面有一个网友，那在电脑上面讲徐就评价徐巧芯，然后徐巧芯就是很生气，就出来一个开了一个记者会。那同时呢，王宏威呢就用特权公文，然后
他就发文给数发部还什么的，
要求数发部然后去查出这个人，因为这个网址是国发会的，所以就是要数。就是说民进党政府有在养网军，然后这个为什么会是国发会的 IP？ 后来国发会出来就是讲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公用的 IP 位置，就给各个县市的图书馆啊或什么的。与此同时呢，王宏威就说好，那既然是图书馆，那就是要调监视器，调出来是谁，
肉搜
这个人。
OK，
然后结果彰化县的社头乡公所图书馆就跑出来讲说，我们其实已经掌握到这个人是谁了。
是谁？是一个民众啦，
他就是一个对。
好，
一个
并不是公务人员在上班期间发文骂徐巧芯，其实不是，就是在图书馆。一个民众去图书馆，然后上网发文，就这样子。
然后因为在这之前，在这个人被漏搜出来之前，徐小芯就在那边放话说什么，民进党用网军攻击他，他要提告。就是把事情闹得很大，讲的好像
我要把事情闹大。
嗨，没错。结果后来被发现，这个人也不是被发现，就是他们肉搜出来了，就是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民众，他就只是用图书馆上 PTT 这样子留言而已。但当然，图书馆的电脑的确是不能拿来做自己个人的一些聊天啊，或者什么的行为。
所以那个人是不是也有被罚？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被罚，但如果他要被罚的话，根据四叉猫查到的法规，
30天不能使用。
你30天不能使用图书馆的电脑，小心了。
那怎样？所以现在徐巧芯要告他吗？一般民众
好像后来說
没有，他
不
告了。
他不告了。
因为他说他觉得这是个人行为，所以他并不是有组织性的犯罪，所以他觉得身为政治人物，他本来就可受公平，他就决定不告了。他说徐小芯在脸书上发文，
那他前面在气什么？
他说因为他觉得他反对的是背后有政党操纵的网军，用公务电脑进行政治攻击。然后他又说，但是他不想要成为像苗泽东那样，他就在讲苗博雅。因为你还记得之前苗博雅在台北市政府不是揪出那个爱错的那个账号吗？Love Error 嘛，他们就是在台北市政府用公务时间，然后他们也是公务员，上那个网路上去做攻击嘛。
可是不一样，那是公务员啊。
苗博雅吗？
攻击那个攻击绿营。
OK， 那等一下我为什么是苗泽东？
因为他就觉得苗博雅这样子的行为很独裁。
可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阿苗骂徐巧芯是徐近平。两个人在吵架，
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好爱徐近平哦，他不仅有谐音，还就是加入了一些口音，爱死！可是
苗泽东的你打几分？
我还好，不好笑。
OK， 好。
可是重点是徐巧芯自己讲的，说什么前面。同一篇脸书文哦，他前面讲说他反对背后有政党操纵的网军，下一段又说我不想要成为 苗博雅那样让公务员念八八八。可是问题是，苗博雅那个时候公布的那些公务员，就是你所谓的那些政党操纵的网军啊，
确实就是
政党的，就是使用公务电脑进行政治攻击的人、啊，
而且还是公务人员。
对
对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怎样苗博雅？他觉得苗博雅攻击一般民众吗？可是不是啊，
对啊，对啊，
那不一样，那不能类比啊。
还在那边说什么？我不想要成为我讨厌的样子的人。
我觉得徐巧芯是慌了耶，就是他现在就是一个乌贼战术，因为他真的是一系列从 LV。包包，然后再他到大学什么包，然后再到他们家几瓶，这其实都是他自己讲的。那他就是一直不断的扩大战场，让讨论热度一直在往其他地方延伸。但我们大家都忘记，其实这件事情最一开始要讨论的就是徐巧芯的家族，他夫家的家族涉入洗钱诈骗案。
而且回到刚才那一题，他刚才讲说什么？我不反对背后政党操纵的网军。不好意思，有人挖出来，你老公以前
就是网军啊。
对，他老公刘彦霖在2017年的时候，在 PTT 上就有23个相同 IP 的账号。那时候他就那些账号全部都在吹捧当时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哈，
这样算不算你口中的网军？
其实就是啊，因为一个人同时拥有那么多账号，然后在吹捧或是特定的攻击某一个人，那这就是网军的行为、
啊。是啊。然后他又在那边扯说啊，这是他老公2017年的行为，我2018才跟他结婚，所以你有问题你就去问刘彦霖。要切割成这样，我觉得他婚姻要触礁了。
而且一直动不动最近都把离婚挂在嘴边，我想说，
因为我真的太恋爱脑了，我真的无法理解，就是遇到这种事情，你连老公都可以切割的心情是什么啊？
而且他还切两次，
是不是不爱了啊？
你太真心了，你刚才问的太真心了，
是不是不爱了？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对，因为老公到底要作何感想？老公不会觉得就是说，
还要看到他哭倒在傅奇坤的怀里。
对啊，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且傅奇坤就是一直有握着那个巧芯的手，就是跟他讲，那个什么，大家都在骂你啊，不要你就是做对啦，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徐巧芯跟傅坤其实两个人也是。
在演哪出啊？
很诡异的缘分欸，因为就是不管是假离婚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们两个都是可以有一些意见上的交换。
因为那个
这个好像泪之女王的剧情、
有吗？
有吗？
就是也是一个很强势的那个老婆啊。然后等一下，现在 Cindy 的脸越来越母汤，我不要讲下去好了。
我还没看完。
Oh, OK， 好。
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徐巧芯跟她老公的事情，她已经就是。不仅切割还切两次嘛、第一次就说什么如果有涉案就离婚，如果我有涉案我就辞职、现在又改了，
又改了，
他改成如果
有判刑，
我有被判刑
是不是
我才要离婚，我有被判刑我才要离职。
好，等一下他的差别是什么？一个是涉案，一个是判刑。
对、他标准越来越高了，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
因为如果涉案的话，假设是有起诉或是被告的话，他应该就要立刻离职嘛，
就是都给你讲啦。
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媒体报道徐巧芯的大姑啊，那个洗钱收押案其实持续的在延烧中，就是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但是
每天都有新的资料出来。
然后因为《镜周刊》又一直有系列的报道嘛，那我会觉得很奇怪，是如果徐巧芯真的很生气的话，他与其骂阿苗告网友，他为什么不针对《周刊》做提告？
而且《周刊》的标题还写“心事重重”
。你不要这么爱谐音梗好不好？
好好看哦。
刚刚像Cindy讲到说，现在他觉得徐巧芯就是打乌贼战嘛、那当初也有人在那边喊说坐票的时候，最近
是之前有人说在开票的时候在抖音上面嘛，
对，
就有一些人说什么当时的票务人员唱票有问题，
对，
说什么中选会的人在坐票，
那有一些网红跟着一起上车，
就艾丽莎莎啊什么的一堆网红就跟着转嘛，就是我们
不是输不起，
对
啊，不然是什么？
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这个开票过程是公开透明的之类的、
大嘴鱼Oso。
Anyway， 就是最近有确定那一些影片是有人经过剪接之后故意去散布的
哦。
对，
所以已经经过剪掉，
可是谁还在乎？我就问到底现在谁还在乎呢？
那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涉及到诽谤啦，然后全案目前正在侦办中，只是说当初在选完之后那些针对选务人员坐票影片经由网红的各个喧扰，然后所以在台湾闹得很大，那就是在今天有鉴定他确实是被剪接的不实影片。
对对，
台湾怎么会这样啊？我的意思是说 好多这种认知作战，其实就是用台湾的民主在进行反民主的作为，我觉得好累哦。1450真的好累哦，我们要哪来这么多的心神去做这些判断呢？
我确实
就是要多听重新录一段，
或是多追星。我现在有时候就是，如果被政治伤害到的话，我就会开始打开我的追星的影片，然后一直狂看狂刷。
我是一直狂看串串欸，而且我在串串上看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5月1号那天不是劳动节嘛，然后就有一个网友说，他就打开了那个 IG 的现实动态，他就发现劳动节说要报税的现实动态的比例已经大于凤梨罐头。
我知道，我好像有看到。
他都觉得啊，这就是长大的感觉吗？
哎、欸，大家知道凤梨罐头是什么梗吗？现在还会有人知道吗？
就重庆森林啊，就是里面金城武不是被分手吗？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女朋友是4月1号提分手，他就每天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说如果到30天后他还不回来，那这段感情就会过期。这样
对，就是当年的文青们都很爱的一个梗，就5月1号一定要讲这件事情。
对，5月1号现在只有大学生在乎凤梨罐头，
大学生吗？是
大学生还
有
在看吗？
有吧，大学生还是要看王家卫吧。
哦，好好好好好。
然后这些社畜都在关心报税，
对，就像我昨天很不爽。
哎、欸，网络报税很方便哎、欸。
我好抗拒哦，我好抗拒这件事情哦，因为五月还有母亲节，五月真的是花大钱的日子
哎、欸。好，
有没有一些温馨的结尾啊？
温馨的结尾吗？
欸、我有一件事情、我想到就是因为劳动节那一天我去中山的一间咖啡厅吃下午茶，然后呢在我前面
上馆子
又上馆子了，
你
财富自由了耶，
我就想吃蛋糕呗。然后后来我就去，因为它是在一个它是在店面在2楼，然后呢我要上去的时候刚好有一对情侣走在我前面，然后就上去，我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后来打开门之后呢，因为那时候柜台没有人，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两者在讨论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想说先靠过去柜台看一下那个菜单，想说看我要点什么，结果刚好柜台人员回来了，然后就说要帮你点餐吗？你要内用吗？要帮我安排座位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一位，可是后面那两个是他们先来的，你先帮他们安排座位这样子。然后我就
你很有礼貌欸，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女生对我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他就好像很感谢我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先安排入座了嘛。然后温馨点的点是那个女生后来就跑过来跟我说，我觉得你的包包很好看。
那个包包是什么包包？
是Super Junior日巡的周边包包。然后我就觉得好可爱好温馨然后我就回说我觉得你裤子也很好看这样子。我就想要推广这个陌生人大称赞运动。
好棒那我也有一个温馨的故事，就是我今天早上我去看牙医，然后那个牙医师其实是我已经看很久，应该快要10年有了。他今天突然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你越来越不一样他说我看你看那么久，他觉得我以前看起来就是很不开心或干嘛的，他说你现在容光焕发他就说我觉得你好像越变越好。因为然后我就回想我真的刚开始去给他看的时候是我
一口烂牙，
忧郁症最严重的时候。对，我每次去的时候就是会面色蜡黄之类的。然后有一次，因为我跟我某一任被伤得很深的某一任还看同一个牙医师，就现在这一个。你知道有一次有多抓吗？妈妈妈妈，就是
怎么了？
不可能同挂号挂同一天，
挂到同一天。然后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很惨，然后就是骨瘦如柴，然后就瘫在那个沙发上面想说什么时候轮到我的时候，我看到我前面一位走出来是他。
干
你有化？对不起，你有化妆吗？那一天
没有，我来不及化妆。大家如果有看那个不够像的我们，就知道我是在说什么梗。然后我真的是立刻，而且我全身在发抖，很没有办法接受。对对对，因为心情太激动。然后因为那真的是我觉得伤很深的一任，就是突然直接消失的那一任。然后他在看牙医的时候给我出现，然后就全身发抖，后来进去给他看的时候。
你们有相认吗？
没有啊，没有。
他有看到你吗？
一定有看到，我们都有看到彼此，但是我们都没有打招呼。然后我就进去的时候，因为那牙医师也知道我们原本在一起。后来他就可能很突然才想起来这件事情，他就很慌张，他就看到我就说：“你还好吗？”他也没有仔细问什么，他就说：“你还好吗？”我就说：“我还好。”
的时候，就是我就躺在那诊疗椅上面，他就帮我看牙齿嘛，我就一直在哭。哦，
你嘴巴张大的同时，你在落泪吗？
眼角一直
在滑泪水下来，这样、欸、
这样是办得到的吗？
可以啊，哦，就一边张大。
你没有在看牙医的时候哭过吗？
没有啊，
痛哭之类，
没有
痛到哭，
没有。
对，反正就曾经也经历过这么惨痛的失恋的过程、嗯，然后直到今天，他就跟我说、嗯嗯：“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好。”他是说，而且他有特别强调是，我觉得身心方面。
哎、欸，是不是？我觉得来自陌生人的称赞，
对，
会让你一整天都亮起来。
对，而且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对他很有感情，所以我觉得他是看我长大的。
对、
啊、对，也不算陌生人啊，但就是可能
他也看过你状况不好的时候。嗯、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不管是陌生，或是你可能身边比较没有那么常来往的朋友，嗯，然后他可能久久见一次，嗯、或是怎样，然后突然间称赞你身上某一个地方，或是什么某一件小事，
对，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窝心。
所以今天重新录一段，虽然没有发发，但我们还是
还在
呼吁
大家多称赞陌生人。
对，我们要发起那个全台大、
欸、大称赞行动。
对，大称赞行动。今天你要是有听到这集节目的话，嗯、麻烦听完关掉的时候就去称赞一个路上的人。
等等，
也不要把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这样。
好了、嗯，当然就是多多称赞你身边的人啊，或是陌生人啊，嗯、都可以啦。
我有曾经做过，就是朱棣前阵子住院嘛，嗯、然后那个
朱棣是他妈。再帮他前情提要一下。
对，然后那个来帮他换点滴的那个护理师，他来换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说，我觉得你的美甲很好看，
美甲吗？
对、嗯，然后他也是高兴的要死。
对，我们
就类似这样啊。
我们不要再当冷漠的台北人了。好，OK， 那今天就先这样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Bye bye，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路痴们，记得到脸书、IG、YT 串串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按赞、追踪、订阅，也别忘了抖内支持我们哟！嘿嘿。